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专题信息。今天赵约翰牧师夫妇为我们讲授解经应用课程，请你预备好圣经，在收听中对照相关经文，明白如何讲解圣经。
解经应用课程第六课上集，
圣经连贯的主题之一，神与人同住。研究圣经连贯的主题是很重要的，这会帮助我们在解经或者读经的时候对整个神的救赎计划有整体连贯的概念，这样子在解经的时候不至于流于支离破碎和断章取义。很多时候我们犯的错误就是我只注重这一节这一章，而没有去看整个神救赎计划在整个圣经的主题的连贯性。
当我们了解到整本圣经的启示是神向人说话，神告诉人在人犯罪之后他怎么样展开他救赎更新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今天接下来以神在整个圣经里面连贯的主题，他愿意与人同住，他实现与人同住的这整个救赎计划作为例子，来帮助大家了解这一个研究圣经一定要从连贯的主题的框架底下来解经。
我们要了解整个圣经的主题跟一致性，必须先了解圣经的渐进启示。所谓的渐进启示就是指圣经的内容在历史的发展上是有确定的方向的。
上帝是透过整个救赎历史的进展，把他对人类的救赎的计划怎么样从最终被拯救出来，渐渐的启示出来，而且越来越清晰。
比方说在创世纪，我们看见在亚当夏娃堕落之后，神预言同时也是应许女人的后裔要来伤蛇的头。
上帝要逆转在伊甸园里面所发生人陷入罪恶的情况，到了摩西时代，解决罪的问题的雏形，透过建立献祭的制度，代罪羔羊，就已经清晰的越来越看见神怎么样做了。
到了先知时代，神经常向以色列人应许将来会有一位弥赛亚要来到，要打败敌人，要救赎以色列民从敌人的手中，让他们可以被释放出来。
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施洗约翰指着他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完成救恩，他是人除罪的代罪羔羊。
到了新约最后一卷书启示录，我们就看到神救赎计划完全的实现。在新天新地里，我们人要与神同住，并且要与耶稣基督一同掌管作王，治理万事万物。这就是让我们看到神的救赎计划是借着历史一点一滴的向人启示出来，越来越清晰。
上帝不单是要拯救人脱离罪恶和死亡，他最终要实现与人同住永远的荣耀。那这个是一个渐进启示看得非常清楚的主题之一。
我们就要来花时间好好的从圣经整本书怎么看见神渐渐的让人明白所要实现的他要与人同住的这样子一个心意。
从旧约的会幕到后来的圣殿，以至于到最后的圣城，一步一步的让人看见神与人同住计划的实现，
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在新天新地完全实现的。那我们看整个救赎的历史，在新约，从旧约到新约，会幕到圣殿到圣城，整个就是实现神与人同在的救赎计划。 好，我们一一的来看。
在伊甸园里面，我们已经看见神与人之间沟通没有任何的障碍，神与人是一个和谐的，是一个亲密的关系的一个来往。
这里啊，创世纪这里是描写当亚当夏娃堕落之后，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表示在这之前，耶和华神是与亚当夏娃同住，经常在园中行走的。
不过接下来说，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了他们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出现了裂痕。
然后这里经文讲，耶和华呼唤那人啊，人躲避神，是神主动寻找人。这里也就让我们看见是神主动的伸出手来把迷失的人，在罪里面堕落的人重新寻找回来。这在一开始的创世纪其实已经让我们看到这个主题了。
上帝今天也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你在哪里？
那么由于人有罪，无法直接面见圣洁的神，所以在摩西的时代，上帝就透过会幕来与以色列人来往，在那边跟他们说话，向他们显现，传达旨意啊，是透过会幕与他们来往同住的。这个在经文里面也会很清楚的告诉我们，
在出埃及记49:42-45-46说，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这里说，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
这里很清楚，会幕是神同在的一个记号，神透过会幕与以色列百姓相会，与他们说话。
这个相会和说话，也就是后来我们敬拜神之间不可少的要素之一。这里说，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那我们注意到这里，为要住在他们中间，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可见这一个神要与人同住的主题一再的出现。
这里强调了两次，凡是重复出现的都是非常重要的话。这里讲了两次，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神救赎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与他恢复亲密的来往关系。
这张图片就让我们看见，实际的在旷野当中，按照上帝的吩咐，摩西就让以色列人建立起这个会幕，神就在会幕当中同在，与以色列民同在，以色列人他们就按着支派围着这个会幕来搭帐篷。
以色列人看见这个会幕，就知道那是神与他们同在的记号，神就住在他们当中。你看以色列百姓他视为都是搭帐篷的，那这个会幕也是用帐篷支搭起来的，神就住在他们当中。
神不但住在他们当中，也引领着他们，白天你看用云柱来带领他们，夜间用火柱来与他们同在，来带领他们。
利未记这里讲的也很清楚，这里说，我要在你们中间立我的帐幕，我的心也不厌恶你们，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
这是重复的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他要做他们的神，也让以色列民这个被拣选的民族做他的子民。而且在这里又出现了，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这就是神再一次给人的恩典，好像在伊甸园那样。
帐幕就是神与人同住的明证。
利未记11:45，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在这里就是说，人与神同住不是没有条件的，人要圣洁。
因为神是圣洁，没有圣洁，人是不能够与神来往的。
会幕之后， 就来到圣殿，我们看见历史也是再次证明神透过圣殿与人同在。所罗门王建造圣殿这个列王的时代，经文的根据是在这里。
当夜耶和华的神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常在会幕和帐幕中行走。这里再次的让我们看见神当初在旷野，就是常常的在会幕跟帐幕中与以色列人住在一起，与他们有亲密的来往，常在里面行走。
那么现在所罗门王要建圣殿，上帝的回应是，论到你所建的这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的一切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名以色列。
可见后来的圣殿其实呢，跟之前的会幕，它同样有一个目的，都是彰显神的同在，神透过圣殿再次的住在以色列人当中。
过去在旷野里面，他们借着会幕，神与人同在，进入迦南地以后，现在成立了王国，大卫的王国啊，之后神借着所罗门建的这个殿，继续的住在以色列人当中。
这就让我们看到神的目的，救赎的目的一再的在历史当中很清晰的向人启示出来。那到了道成肉身的耶稣，都是为了要实现神与人同住这个目的。
的确如此，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就是会幕和圣殿都指向、都预表、都实现的神与人同住的一个具体的一个终极的实现。
这在经文里面很清楚的会告诉我们，
比如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注意到住在我们中间，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注意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
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你看到了没有，这里完全是实现旧约里面一再出现的神要住在人当中，要与人同住这样子的一个计划，一个目的，全部透过耶稣基督实现出来。
感谢神，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时候，神就与我们同在，永远同在了。
希伯来书九章这里也提到，我们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个世界的。
他所完成的伟大的事，是一次进入圣所，做我们的大祭司，成就了永远赎罪的事，把人的罪的问题解决了。
看到这里的帐幕跟圣所了吗？啊，帐幕里面的最圣洁的地方就是至圣所哈。那耶稣基督他进入的圣所，好叫我们可以毫无拦阻的与神来往，没有阻隔的与神同住。
借着他的受死，借着他的流血牺牲，所以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人可以透过耶稣基督打开的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坦然无惧的回到造我们、爱我们、救我们的神面前，
与他可以重新亲密的来往。
诗篇对这些事情也有明白的预言。
十五篇这里说，耶和华呀，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
就是那些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
那我们想一想，我们有没有资格可以寄居在上帝圣洁的帐幕里呢？ 我们是不是一个完全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完全是说实话的人？其实我们不是。
乍看之下，我们就问自己，哎呀，我们实在不是这样的人，不够资格。
但是透过耶稣基督洗净了你我的罪，耶稣把他在地上所活出来的完美的义赏赐给每一个接受他救恩的人，所以在天父的眼中，我们就被称义，算为是完全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诚实的人。
换句话说，我们自己不够格，但是披上了基督的义，有基督的义覆盖着我们，我们就能住在神的圣山，就能寄居在神永恒的帐幕里了。
诗篇61篇再次的提到，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
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这个隐秘处就是表示一个保护啊，我们在他的保护底下，而且这是多么美的，有一天一定要实现的。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人要永远住在神的帐幕里。
当我们对圣经主要的这一个主题，就是神要实现与百姓同住的主题，有清晰的看见跟认识，你再来解释诗篇61篇，你在读的时候，你就完全明白啊，这个是上帝要实现的永恒旨意，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与他永远同住，永远的可以住在他的帐幕里。
这也就难怪历世历代的圣徒、神的百姓都喜欢读诗篇23篇，特别读到第6节，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怎么样？直到永远。
这个不是一个象征性的诗一样的说法而已，不是的，这个其实是一个预言，同时呢也是会实现的，在新天新地就要实现，我们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正因为这个是一定要实现的，也就是历代的圣徒在各样的逼迫患难中，他们持定的一个盼望，激励着他们向主有忠心。因为这个新耶路撒冷城是神为人预备的那个永恒的住处将要完全的实现，我们将要与他永远同住。
这个也就是我们所持定的盼望，历世历代的圣徒所持定的盼望。
比如希伯来书11章讲到许多信心的伟人，他们为了这个信受到许多的逼迫，甚至死亡风险。这里提到亚伯拉罕，他因着信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是什么城？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城。他有这样的盼望，在应许之地就仰望这个将来要实现的地方。
感谢上帝，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座有根基的圣城，就是新耶路撒冷城。这就是亚伯拉罕在生前的时候遥遥仰望所要实现的应许。
刚才说了，11章里面提到很多圣徒受逼迫，被刀锯各样的在这个田野间奔跑，许多的患难，他们都是存着信心死了，可是他们是在羡慕一个更美的在天上的家乡，神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
这就是新耶路撒冷城。启示录的经文记载得非常清楚，这里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
这里讲得非常清楚，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有的人常常搞不清楚到底这个新耶路撒冷是在地上呢，还是在天上呢？那这里的经文讲得非常清楚，还有前面讲的他们在等候一个天上所预备的，为他们预备的城。所以这个新耶路撒冷是从神那里从天而降在地上的，新耶路撒冷在地上。
这是为了要实现整个圣经的主题，就是神要与人同住，神在人间与人来往同住。
我听见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表示他们之间的一个亲密的关系，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这都是过去旧约一再的应许，到现在啊就实现了。
看到经文所说的了吗？神的帐幕在人间，在人间啊。这也是从旧约我们看见，在伊甸园里面，伊甸园是在地上，不是天上。神在伊甸园与人同住来往。
但现在这个与人同住，跟先前的与人同住啊，帐幕、会幕、圣殿有什么不同呢？
最大的不同就是在于，在新天新地，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神把一切都更新了，这就是最大的不同，不再有咒诅，不再有死亡。我们来把这个经文的重点再好好的记牢。新天新地里面有圣城新耶路撒冷，是从神那边，从哪里而降？从天而降，那是在地上。神的帐幕是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他要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
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完全的实现神的救赎计划，罪、咒诅完全除去，神跟人的亲密来往没有任何的拦阻，非常的享受荣美的住在神的同在当中。
整个的渐进启示到现在就完全完整的逐步的实现了。这个新耶路撒冷城，这个圣城，就是过去会幕里面的至圣所的终极实现，也是圣殿的所谓的内殿的一个最终极的一个表达。
列王记上六章的经文，还有启示录二十一章的经文，我们来做个比较，我们就会更加的清晰看见神的救赎计划的实现。
圣殿里面的内殿，就是指的会幕里的至圣所。
那么到了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城，整个圣城就是整个圣所。
怎么知道他们有这个联系呢？你看列王记上这里记载，这个尺寸长二十肘，宽二十肘，高二十肘。
而新耶路撒冷城天使在量这个城的时候啊，也是提到长、宽、高都是一样的。
在至圣所里面提到墙面要贴上金金。
而启示录里描写新耶路撒冷城整个城都是金金做的，可见以前的圣所只是新耶路撒冷城的一个雏形，是个预表，真正的实体就是那个要实现的新耶路撒冷城。
等到新耶路撒冷城从天而降之后，就再也不需要过去的这些殿了。所以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节就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啊。为什么？因为主神全能者和羔羊，
就是整个城的殿啊，整个新耶路撒冷城就是圣殿，就是至圣所，因为神亲自的能够与人没有拦阻的来往。
启示录二十一章十八二十一节有更详尽对圣城的描述，说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
二十一节也提到了城内的街道是金金，好像明透的玻璃啊，一再的让我们看见，哇，这个未来的新耶路撒冷城这么样的尊贵荣耀，全部是金金打造的。
艺术家试图把这个经文具象化，这就是一个圣城耶路撒冷，非常的金光灿烂啊，有十二道门，每道门呢都有这个珍珠啊，做这个珍珠门啊。你看艺术家想把这个表达出来，
街道都是 金晶做的哈，然后它中间这一道河呢，就是生命水的河，从神的宝座流出，两旁是生命树，哇，整个城市里面都是金晶打造的啊，这是画家尝试想要描述那个金碧辉煌啊，那你只能用你圣洁的想象力稍微去想象一下，这个是人间的笔画笔没有办法完全描述出来的。
这个景象是透过这个珍珠门哈、啊、往里面看，那这个就是画家想象的珍珠门哈、啊、你看那个墙啊都是各种的宝石哈、啊、然后呢是非常的漂亮，光彩夺目。
啊，这里22章说到啊，城内街道当中是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
在河的两岸有生命树结果子，能够医治万民啊，就是意思就是再也没有疾病了，
再也没有咒诅。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且要见他的面。
有很多人以为啊，像异教所传达的啊，我们将来上了天堂以后啊，就是吃喝快乐享受哈、啊，都不要做事。其实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要继续乐意的、欢喜的来侍奉他、见他的面啊，而且呢，我们要与基督一同作王，要管理全地。
侍奉其实就是神造人的目的，神造亚当夏娃把他放在地上，代表神来管理他所造的万物，这个侍奉其实就是神造人的目的。
这个侍奉在原文里面也是敬拜啊，所以这个侍奉跟敬拜是在一起的，我们敬拜他，我们就乐意来服侍他，我们在服侍他，借着我们的服侍表达我们对他的敬拜。
所以不要再说哎呀，我以后到的新天新地啊，我只要扫扫门啊，看
在天堂门口扫一下，做扫地的啊，不需要做什么事情。
这个是错误的观念，你要很渴望到新天新地接受神重新的委派，继续的荣耀的喜乐的服侍神直到永远。
所以经文在这里就讲，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就是要治理直到永远。
做王的权柄是透过耶稣基督而重新赏赐给我们的。在亚当里面，人因为犯罪失去了治理的做王的权柄，感谢主，在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重新赢回了这个治理的权柄。在新天新地，我们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直到永远，那是非常美的职分，感谢神。
盼望讲到这里，我们就能够做个小结，关于圣经的一个整体的合一性。圣经虽然是由40多位作者在横跨1500多年的年代而写成的，但实际的作者只有那位圣灵。
因此圣经的主题它是前后一致的，救赎的历史有非常明确的发展方向，透过渐进启示的方式向人展现了上帝完美的救赎计划。那么我们刚刚从旧约到新约，我们走了一遍神要实现与人同住的目的跟旨意，这个让我们在读一卷一卷的经文的时候就明白啊，我们就可以深深的记住神这么爱我们，拯救我们就是要我们恢复与他亲密的来往关系，
那个也成为我们一个持定的盼望。不论我们今天个人或者教会面临怎么样的冲击和难处，这些都阻挡不了我们知道那位应许的上帝必要实现他与我们永远同住的应许，因此我们持定这个盼望，就有力量去打该打的仗，去跑该跑的路。
从我们刚所看见的经文，也让我们明白，上帝是至高至圣的，但他不是高高在上啊，不关心人类，不与人来往的，不是。 这位至高至圣的上帝是充满慈爱怜悯又乐意与我们来往的神，所以他不但是超越的神，也是很个人性的神，每个人都可以与神有亲密的来往，他乐意与我们有这样子亲密的关系，感谢上帝。以上就是我们的上半节课，等一下我们马上开始下半节的课程。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